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最后一次灵修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这也是我们第八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一章的13到14最后两节。圣经这样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感谢上帝，借着希伯来书第一章，作者对耶稣基督先有七个段语来提出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然后呢再有七处的引文，借着旧约主要是诗篇来论证耶稣基督超越天使，也更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作为中保之王的辉煌的荣耀之所在。这七处的引文并不是简单的罗列在一起，正如今天我们读到的第13节，所有的天使是从来对哪一个说，跟第一处的引文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前边的那一句的引言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第一处引文跟第七处引文首尾呼应的这个引语，就让我们看到作者是非常精心非常巧妙的来安排整个的引用。而且呢，两组七的数字也让我们看见这是作者非常精心构思的。那因此整个这七处的引用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第一处怎么样复活登基加冕的荣耀，接下来就是神的使者来拜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获得了这新的称号主，他也登基加冕了。这不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说的，乃是指他代表教会，代表他自己的百姓，也作为中保的王复活和登基了。那在接下来就论证这位王他的宝座的性质，权柄的性质。这位王不是像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主义集权政治，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用喜乐油来膏抹他，胜过膏他所领养的到神家里的其他的神的百姓。那因此这一位王的权柄进入了时空，但是并不随着时空而改变和意识。所以呢，我们看到哪怕天地都灭没，但是王位尊荣权柄却要长存。天地如衣服渐渐旧了，被卷起来好像外衣都改变，但是唯有这一位中保之王永不改变，他的年数也没有穷尽。这是指向他的终局来说的，而这终局又跟永恒连接在一起，因此到最后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宇宙的大结局。请问这宇宙的大结局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仇敌都做王的脚凳。 我们知道在古代打仗的时候，俘虏啊，在庆功宴上常常被踩在得胜者的脚下。得胜的将领们踩着俘虏的脖梗，在那边喝庆功酒。整个宇宙到最终所有抵挡主耶稣基督的仇敌，都会被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百姓踩在脚下。这也正是诗篇23篇所提到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连续的画面合在一起，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远超过天使的尊荣和权柄，以及他对全宇宙、全人类、全部的被造、全部的时空的特权。所以在这七处的引用中，作者分明是精心的来有一个逻辑上的延展的顺序，使我们来看见主耶稣基督作为神与人之间唯一的桥梁，作为天上人间所赐下的最独特的名，这一位长子和这一位死里复活的主，他到底有何独特的尊荣价值和内涵？而这一切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呢最后就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连天使都要来听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而主耶稣基督吩咐这些天使干什么呢？哦，原来是吩咐他们要服役，也就是要服侍，要奉差遣来把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招聚过来，以栽培他们、引领他们、光照他们和充满他们。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从天上的手指指向了地上的这一批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这一批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当然是指向希伯来书的读者群，他们将来会承受救恩的产业。当然今天他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有没有承受救恩呢？今天他们已经承受了，不过今天所承受的还没有到宇宙终局末了的时候所显现的那样的威荣，还只是零星的一点点。尽管这零星的一点点从性质和本质上跟将来是一样的，但是其尊荣和威严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出来。这一点我们是要看到整个今世和永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张力的关系的存在。不过作者是强调说，今天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得了尊荣，所以在地上的这一批领受他救恩的人已经带着必然会承受属天的产业而活的心活在当下。所以尽管他有很强的末世终局的视野，但是他所带来的果效却是指向当下的积极和奋进，让人呢能够当下起来回应和因着耶稣基督所尊重，从而就获得尊贵、价值和使命，也能够像天使一样 来为主效力，而这效力本身是因着主所宣召的一种荣耀和福分。各位，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常常看的何等的扁平与轻描淡写，我们凭外貌认他，觉得他无家型美容，30岁长得像50岁，实在在人看来其貌不扬。但是呢，从希伯来书这一双属天的属灵的慧眼，我们看见这位主何等的威严尊荣和熠熠生辉，都让我们为此而惊叹感恩和喜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巧妙地借着诗篇让我们看到全本圣经所为之做见证的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而作者更巧妙之处在于，这七处的引文都是天父上帝亲自在说话。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借着第二音，借着人来写下来的，但是呢，在这七处引文中，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天父上帝亲自说话。所以圣经都是神呼出的，是神的呼吸，也是神亲自的发声与言语，在希伯来书就得到了证明。这岂不使我们凛然生畏？因为来到圣经面前，正是来到说话的上帝面前，我们听到了他的言语，也感受到了他的呼吸。那请问这一位说话的上帝是指着谁说话呢？所以这七处的引文又让我们看见，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在浓墨重彩，在惊喜连连，在宣告不断的说话，从而让我们把目光啊投注于这一位天上人间唯一的中保主耶稣基督。天父指着主耶稣基督在宣告主耶稣基督因这复活登基升天得尊荣，在加冕之后所获得的这样的高贵身份，从而让我们认出他到底是谁。而他指着主耶稣基督，同时指着圣经，指着诗篇，就更让我们看见圣经如何为主来做见证。而天父指着主，突出主来说话，又是带着一种末世和终局的视野，也就是仿佛把未来要发生的事就勾画在我们眼前。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坐下，这个宇宙形成了倒计时，因为呢，天父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尽管仇敌还在猖獗，但是天父一定会使仇敌做主的脚凳，因为这是在世界的进行着的作为。因此对于承受救恩的人就有了信心、忍耐和感恩，从而也知道在一个时间的终局发生的事，目前正是在空间上延续着。在天上，主在天父的右边；在地上，仇敌必将做主的脚凳。不管他们多么狂妄，上帝所说的一定会实现，从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也让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乃永远长存，从而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让我们能活在当下。所以经文巧妙地把末世终局与 当下和奋勇连在一起，从而给我们真信心、真勇气和真感恩。整个这七处的引文啊，是圣父跟圣子在对话，教会获准来聆听，我们该当何等带着敬畏与感恩聆听呢？整个圣经传出了圣父与圣子的对话，这一交谈使我们的心岂不欢呼雀跃吗？这一生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夫复何求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对主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主啊，就求你使一切主耶稣基督的仇敌都变成主耶稣基督的脚凳，也让这承受救恩的人愿意感恩、忍耐，并充满信心的仰望、等候，也起来服侍，正如服役的灵奉差遣为你服侍一样。愿你动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